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聚集我们在周末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除夕的这一天，也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真的让这个新的一年旧历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被你的话语所充满让我们可以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也求你祝福以下的课程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在家中收听的，还是在工作当中收听的，还是在游玩当中收听收看的，主你都把你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都能蒙你的造就。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一堂课我们在讲传道书到底在讲什么，那这一堂课开始呢，我们要一节一节的来看这位传道者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到底有什么内容啊？那首先传道书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就讲了，他说虚空的虚空啊，虚空的虚空，就万物啊都是虚空。那虚空是什么意思呢？那你会以为说中国人的习惯呢，一提到虚空会想到佛教的虚空，对不对啊？有点类似啊，但其实不太一样啊。希伯来文化的虚空呢，是说这件事情啊，你完全没有把握，你抓不住啊。而虚空的虚空它用两个重复的词呢，是表示完全的意思。那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万王之王天上的天歌中之歌甚至至圣所，它都是把一个词反复的重叠来讲来表示这个语法的最高形式，就是说这是最好的，这是最高的，这是至高的，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虚空的虚空的意思就是说完全的虚空，你完全的没有把握，你好像抓住它了，但是一看哎，没有你找不到里面的实际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传道书一开始呢，他就开宗明义的说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呢是把我们给放在里边了，那我们一生劳碌所做的事情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传道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人生所追求的意义到底何在呢？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经文以下是传道者就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儿子的话。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人的一切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传道者说他说这个世界，如果是我们拥有的就是这个世界的话，那这个世界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意义呢？那我们为这个世界而活又有什么意义？一生所得的，辛苦所得的，真的是我们要追求的东西的吗？如果它不能满足我们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个劳碌的去追求的呢？这是传道者一开始提出一个好像一个结论性的一个问题他其实已经有结论了，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结论先提出来，然后来问我们，你觉得你拥有这个世界吗？假如说你真的拥有这个世界，那就是这个世界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那么它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为之而活呢？我们从小到大接受学习、训练、工作、努力所得来的一切到最后真的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吗？为什么我们的人心还有常常的不满足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劳碌追求那些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东西呢？作者就这样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再看一下了，那作者他虽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性的一个设问，那他一定有理由的。也许你会问呢，这位传道者他为什么这样问呢？这个问题我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我觉得现在也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看那个传道者呢，他提出了一个叫做虚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什么叫做虚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呢？在经文当中他这样讲，一代又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一代过去当然说的是人了，人这个时代 人的时代一代一代过去了，新的一代又来了，反反复复，大地永远长存啊。那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又匆匆回到它出生之处啊。那风往南刮，又往北转，转了又转，不断顺着原道返回。江河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意。江河往哪里流，它又从哪里流回啊？万事令人厌倦啊。他在讲什么呢？这传道者一开始啊，他就开始说，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大自然。他就从这个观察大自然就开始了。他发现呢，所有的事情呢，在时空当中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也没有停止啊，就好像经文说的，太阳升起又落下，第二天又是这样的反复的循环。风往南刮，又往北转，又反复的循环。那江河海流也是这样的来回的。这大自然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封闭的系统。那无论是太阳还是风还是水，都是一个动态的自然现象，但它是封闭的，它是单调的，每天都这样，没有目标。哎，偶尔的时候呢，还会刮飓风，怎么回事啊？你不知道为什么啊？这就是影射这个传道书里面的一个不断循环的一个自然现象当中有一点点无常，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和结局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自然呢。为什么呢？因为一代又来，一代过去，一代再来，一代再过去，但是地却就是那样不动啊，还不如大自然那样的长存哎。那人生一代一代的这样过去以后呢，发现哎，到出路啊。你看我们的以前的历史啊，所有的这个历史历代的著作和经典呢，人生他们都在不断的问一个问题，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呢？找来找去，哎，好像没有。没有的话还要去找，哎呀，好无奈啊。而人在劳苦以后呢，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心中不满足啊。什么样的心中，怎么样的心中是不满足的呢？人说说不尽，历史历代都在说，现在也在说，以后呢还会再说，但是说不完，没有结果，眼看看不饱，不管多美丽的景色，你反复这样看了以后，你不会觉得太阳好美丽哦，而太阳夕阳好美丽哦，起来一看说，哦，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耳朵听到的东西呢也听不足啊，意思是说你怎么听都觉得听不够，总觉得好像少点什么东西。啊，在这样的在整个这个自然界的封闭系统当中啊，你会发现人心不满足啊，他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身体和器官呢就很快的衰败了。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在告诉我们说，第一，人不能胜过自然呢。第二呢，人心在自然界里呢也永远不可能满足。作为基督徒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而这个世界这个大自然呢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作品啊，这个作品呢来启示。启示什么呢？这个叫做自然启示。那自然启示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啊，也不能说不好的地方。自然启示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一下。第一，自然启示不能带领人进入真理。你在自然界发现以后，你只发现这个自然界的伟大、奇妙、可畏。但是自然界你又不能突破，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消会结束。这自然界没有办法带我们进到真理里面。而自然界本身它是一个没有救恩也没有盼望的封闭系统。你在自然界里找到所有的地方，你找不到上帝了。你也找不到救恩，你也找不到人生的意义。而在自然界当中呢，你也没有办法发现这个永恒的生命观。它总是不断的循环。过去了又来了，过去又来了。那人也是一样， 但是人好像比自然界存活得更短，一代一代都过去了，地还存着呢。所以作者通过这样的事情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大自然呢是上帝的作品，这个自然是神的影子，而自然不是神。这就是我们近代这个讨论做的这个叫做自然主义还有科学主义。你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有一些科学的规律出来的，一些现象出来的。但是无论是自然主义还是科学主义，都是一条死路，因为自然是上帝的作品，它不是生命的本身，它是死的，自然是上帝的影子而已了。所以作者通过短短的几节经文呢，告诉我们说，我观察了自然以后，我发现这个万事令人厌倦啊，说不尽，看不饱，听不足，不能解决人心当中的这个问题。那接下来传道者继续在想，他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现有的事必将再有，已做的事还将再做，日光之下一件新事都没有。有哪一件事人可以说看这是新的，其实它在以前已经有了，那在我们以前早就有了，以往的事呢无人纪念，将来的事呢后人也不追忆。没有新事啊，这个没有新事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科技，现代的科技文明或者艺术的发展呢，它是说无论你的人类的文明如何进步啊，如何发展呢，这个生命的根本问题没有办法改变。人心中的一切啊，那个说不尽，看不够，听不足，从以前到现在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人们心灵的饥渴呢以及心中的一些求索呢，没有任何的改变。那在远古的时候，有多少伟人呢，有多少当时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呢，但是到现在你看呢，它一定会被现代的文明所取代的。所以不再被人纪念了。我们只是记得说，哦，以前有四大发明啊，有火药，有造纸，那现在已经飞到火星上去了，谁还去记得那个火药多伟大？没有了。那纸张呢？现在都是在用电子书了，我连我们这个上课都是用 iPad、用电脑、用网络来上啊。没有人会记得说啊，那张纸好了不起，你不会拿那张纸说啊，这张纸好了不起啊，不会了，没人纪念了。但是就算是这样，现代科技进到这么方便的地步啊，人心还是说不尽，看不饱，听不足。那我们现在的科技就是有永恒的价值吗？我们心里都知道，没有，不可能有，它一定会被之后的更先进的文明和科技所取代，也是一样的归于无有。可是反过头来，你再看自然界呢？地却永远长存，还是那样。这看起来是不是很讽刺呢？而且啊，这个自然界啊，跟我们不太一样哎。这个自然界呢，它好像不会忘记自己的规律，它还在运转呢，还可以继续运行呢。但人心呢？人心早就忘了过去的事情了，也不会纪念将，也不会想将来的事情了。就是这样。就在忘记和渴望之间呢，作者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哪里有什么新的呀？这些事情呢，早就有过了，以后还会再有，已经发生过了。”你说这样的话，这个是不是作者提出来的虚无呢？所以这个结论呢，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一切呀，物质文明啊，这个所谓的现在说的世俗主义啊，是失败的。因为追求，历世历代追求的东西啊，其实都是一样的，是什么呢？世上的权力、财富、健康、地位、心灵的满足，但结果呢，导致虚空。这些外在的东西呢，只不过是 你心灵追求的一个反应而已啊。但是追求却导致虚空的原因呢，是因为你没有找到真正的意义所在，你只是单纯的得到了那个东西而已。所得到的一切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永恒的意义啊。但是每一代呢，都要这样的追求啊。啊，这样的努力不就是浪费时间吗？啊，这就是人在追求这个世界的终极发现，叫做徒劳无益啊。拿到手的东西发现了，好，拿到之前觉得很重要，拿到以后觉得也没那么重要，后来呢，一点都不要，遗忘了。我们还有未知的，但未知的是什么呢？谁知道？谁知道？不知道还要努力追求，这个是非常愚蠢而且是不合理的，对不对？这就是现在的世俗主义。那如果每一次的努力的结果都是这样的话，那人就会想说，那我再找别的吧，我再试别的吧。结果试来试去，几千年上万年过去了，还是这样，你还是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所在。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类所认为的世俗主义是没有实际的意义的，因为人的劳作可以换来他的一些外在的物质上的满足，但是都不能填满他灵魂的空乏。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啊，上帝给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给我们物质的身体，还有一个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满足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意义了。当然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都知道这是在说我们的灵魂啊，这世界上的一切的财富都不能取代我们将要离开生命的这个灵魂啊，将要面对将来的审判啊。当然这是在后面的经文当中会看到。那作者在开始的时候就在不断的在讲述这个虚空的过程当中，他把这个问题就隐含的提出来了。人的灵魂如果离开上帝，那什么地方找到安息呢？这个物质世界没有安息的，这个世俗主义上的成功也是没有安息的。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能在受造物当中、受造世界当中找到任何的安息，找到任何的幸福。我们要寻求那个心灵当中那个永恒的幸福才对。好，那接下来传道者呢，他开始一步一步的来讲述说，那么人生追求的意义到底应该把目光放在哪里。从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第二章的二十六节，这个传道者呢，他就通过几件事情来告诉我们说，人生追求的是什么？追求享乐吗？面对死亡吗？在这个环境下辛苦劳碌呢？还有追求智慧吗？他都是在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所以从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结构啊，这个传道者追求物质，面对现实之后，他就想到说，原来智慧是有用的，但是他的结论却是说，原来智慧的追求也是虚空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我慢慢来一节一节的经文来看啊。首先，传道者告诉我们说，他说追求知识以及其烦恼。传道书一章十二节，我传道者曾在耶路撒冷为王统治以色列，那时我用心寻求，用智慧去探索天底下发生的一切事。神所预付人的的确是艰难的苦差啊，神给世人的都是艰难的苦差，叫他们为此而操劳。我见过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不料全是虚空，都是捕风，弄弯的不能弄直，失去的无法弥补。那传道者在这个时候，他再一次重申自己的身份呢。他说，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我统治以色列啊，我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统治，而且我用智慧来考察要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呢，我发现这个智慧其实好像没什么用。这智慧人呢，好像跟愚昧人都一样。 我发现这个世界，那个，我之所以去考察这件事情啊，因为我发现上帝好像给人设了一个框框，把人框在里边了，让人去经历这个非常艰难的苦差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作者提出两个观点。他说，第一，你用智慧去考察的时候，发现智慧人呢，跟愚昧人其实没什么区别。你说智慧人跟愚昧人怎么可能有区别呢？我们下面的经文你会看到，他会有详细的讲述。他在这边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把下面的结论又讲出来了。他又发现说，神给这个世人呢，设了一个范围啊。神让世人在这世上的劳苦呢，其实是一个艰难的差事。这个艰难呢，它的含义呢，它是非常不好的意思啊，是一个恶的差事。你说上帝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那不管如何啊，他在这里面做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结论。承上是哪一部分？他说你无论考察呢，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他就正好对应了第一章第二节的，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同时他也在继续往下面讲，说下面还有一些事情呢，我也查考过了，我告诉你啊，智慧人跟愚昧人呢，没什么区别。那作者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他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弯曲的不能变直，失去的不能弥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事情啊，都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为什么不能被改变呢？因为在神的主权之下，人做什么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你无论如何的辛苦劳碌啊，都不能产生新的东西呀。听起来是不是很悲观呢？确实听起来蛮悲观的。但是我们要想到，作者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呢，他是要告诉这个世界人心努力的真相。但这个真相，这个结局就是这样子的。他也很无奈。我发现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不能做任何改变的。人在世上辛苦的劳作，后面有一个就是世纪。上帝通过这个劳碌推动我们。那传道者继续在讲说，那我心里面呢、啊，我心里面为这些事情啊，就常常的就愁烦。我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那我有智慧，但是我不满足我现在这个发现的结果呀，我还要继续去发现，因为什么？因为我有智慧吗？于是他继续说，我心里说哈，我大大增广智慧，超过所有在我以前统治耶路撒冷的人，我心也领悟到丰富的智慧与知识。他对自己的心说哈，这是个拟人性的说法哈。他是一个王，是统治耶路撒冷的人，他既然统治百姓的话，他一定有智慧。他发现他智慧不够用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要好好努力去学习，我去增加我的智慧，然后呢，我再去了解智慧和知识，狂妄和愚昧。结果如何呢？他发现这是捕风啊。捕风是什么意思？你拿个手去捕风，你抓得住吗？你抓了以后一打开，哎，没有。一看还在那飞呢，还在那刮呢，再去抓，抓了以后，哎，没有啊，抓不到。他就又发现了一个事实。他说，智慧多，烦恼就多，知识增加，痛苦就增加。那传道者他对自己的心里面来说话，这个传道者的他的自我对话，因为他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了，没有比他更有智慧的人了，他能跟谁交流呢？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人交流的，他自我对话了啊，传道者的自我对话。那第一，他说我是统治耶路撒冷的王。那第二呢？在第一章也是，在十二节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为王统治以色列，他反复的强调这一点，我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那我也是有智慧的人， 这传道者在不断的查考当中啊，哎，他就不断的就碰到上帝的命定。刚才我们看到13节和15节啊，这个上帝的命定是什么呢？啊，我见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啊，都是虚空啊。我发现世人，上帝让世人做的事情都是艰难的差事啊，叫他们为此操劳啊。他不断的碰壁，碰壁，碰来碰去，最后他觉得啊，好像白费功夫啊，他捕风啊，你竟然什么都抓了半天，什么都没抓到，你是智慧者。那个什么都不抓的呢，那是愚昧者，他们什么都没抓，结果打开一手，两手打开一看，智慧者的手和愚昧者的手打开一看，一模一样。哎呀，所以这位传道者他就说，哎呦，我跟愚昧者没什么两样啊，就算有智慧，没什么可夸的。所以他从15节的这个无奈啊，这个15节他说，这个弄弯的不能弄直，失去的无法弥补，意思就是说你做什么都不能做任何改变，变成了一个觉得你好无能啊。可到了第18节的时候呢，这个无能的感觉啊变成无奈了。他就说，智慧多烦恼也多，知识增加痛苦就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四处碰壁啊，碰谁的壁啊？不是碰人的壁啊，是碰上帝的壁。因为上帝把人放在当中吗？设了界限吗？让人经历劳苦吗？经历劳苦以后你发现没有意义，这不是碰上帝的这个壁吗？对，所以智者没有办法为其他人指出这个出路啊。就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就一个人在森林里面迷路了，转了好久好久，看到了一位老人家。哇，这位老人家一定在这边住了很久了哈。哎，老人家，请问这个森林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迷路了哈。然后这位老人家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在寻找出路啊，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找出路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走过的路啊你不要走，因为都是死路。所以这位老人家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智者呀，就是说，我心里说，为什么是我心里说？我对我的心说，那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表现，自我中心的表现。我要去发现，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有智慧，但是结果发现什么？原来我生命短暂，原来我的智慧跟没有智慧的愚昧者结局是一样的，原来我不是世界的中心。这就让人引发一个思考，那既然人不是世界的中心，连智慧都不是世界的中心，那谁是世界的中心呢？他还没有发现，但是他已经得出一个结论了，什么结论？多智慧就多烦恼，没有神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了。那我们近代社会有很多不同的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啊，就是人文主义啊，唯心主义啊，还有这个实践主义啊，等等啊。那这样的会结果是什么呢？导致虚空啊。所以作者发出一个感叹呢，哎呀，智慧虽好，烦恼不少。那结果都一样。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智慧谁还想要呢？那智慧与烦恼和痛苦成正比呢？你越有智慧你越烦恼，那越有烦恼你越痛苦，要不要呢？算了，我不要了。那我要什么呢？我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啊，我转到享受人生好了。转换方向一下如何呢？哎，他就开始转换了，他就开始寻求了。转换到哪里呢？哎，他要转换到享乐。哎，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哈，这个作者传道者说，他说我心里说，记得哈，他还是我心里说呢哈，他还不服气，智慧用完了没有用，好好享乐享乐啊，他我心里说，来吧，我用享乐试试你，让你看看我有什么益处。不料这也是虚空啊。论到欢笑说，我说那是发疯， 你说欢笑怎么是发疯啊？不理解啊。论道享乐说，这有何用啊？我又心去寻思啊，让酒身被酒奴役啊，喝酒嘛，喝酒啊，去抓紧愚昧。我表面上在做一件好像很无聊的事情，但是我内心呢，仍由智慧来引导。我很有智慧的去做一件寻求快乐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愚昧的事情，因为我要发现真相啊。直到我看清天下的人都在短暂人生中所行的到底有什么益处，他开始进入这个享乐主义，来追求物质上的享乐，来通过物质肉体上的快乐来看能不能找到心灵的出路了。我们再一次来看他的表达方式啊，这个传道者呢，他继续自我对话，他我心里说，他还是从这个人本主义的出发点，以人为中心来寻找这个人生的意义了。那这里面把这个心做成了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表达哈。他继续围绕着有智慧，但是我寻求日光之下的快乐，我来寻求这个人生的意义哈。他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虚空捕风，这个风怎么能抓得住呢？所以这个传道者呢，他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啊，他是真的来做。他做什么事情呢？啊，注意看啊，要记得他的表达方式呢，都是我做了什么事，结果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讲说他做了什么事啊。我们来看一看他到底做了什么事。他说：“我使我的事业宏大，我兴建房屋。”栽种葡萄园，我又修挖各样的园子，在园中栽种各样果树。我又挖了蓄水池，从水中取灌溉林中的这个正在成长的树木。我买来男女奴仆，也有许多的管家，拥有大批的牛羊，比任何在我以前的耶路撒冷人拥有的更多。我更积蓄金银以及列王各省的珍宝，又有许多的男女歌手和嫔妃啊，这都是人间乐事啊。他在什么呢？这个传道者啊，如果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呢，他就是哎，我开 party， 我开一个酒会，然后呢，我还建公司，我建各种各样的公司哈，我开设农场啊，林场啊，砍伐树木，做各种各样的建筑啊，我建设这个城市。我还招募各种能人异士，还有各种的专业人才啊，还有畜牧业啊，畜牧业好了，植物丰富了，有酒啊，有肉，然后呢，够不够呢？不够，哎，来娱乐业吧啊，那个还有建美好的园子和景观，还有招聘这个，我还有管家，有酒店经理来替我打理这一切哈、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演艺人士哈、啊，歌舞人士啊，嫔妃什么。你听起来像什么？他建立了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城市啊，这个城市里面充满了财富和欢乐的地方，就好像，他可能就是当时的西谷啊和好莱坞吧，而且里面东西呢全部无限供应，当时的最好的科技中心和娱乐中心，好不好？每天那个笙歌宴舞哈。日夜不停啊，好像就是一个完全的伊甸园。当然，他这是一个世俗化的伊甸园。他拥有所有的财富，积蓄财宝，让人看了都羡慕。就好像现在的这些在这个榜上有名的那些人士啊，拥有世界的一切，受人尊重，什么都有。啊，结果是什么呢？他说，欢笑。欢笑那是发疯啊，享乐有何用啊？这个传道者他不是一个苦行僧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传道者嘛，他去修道嘛，不是这个意思啊。传道是传扬真理的意思，他寻求真理的意思，他讲说他在追求人生意义的各个方面、各个的层面，他转了一圈以后发现，哎，原来没有意义。但是我不是苦行僧啊。我不拒绝这个劳碌之后的欢乐啊，我享受自己劳碌所得的，这是神给我的，挺好的。但是遇到这个生命的严肃意 题呢？没办法解决啊。他发现人生的享乐背后有狂妄，快乐之后有空虚，人生变成了一场浮华的闹剧、宴会。虽然传道者自己仍然持守智慧啊，但他不能阻止愚昧啊。我有智慧，那些人有愚昧，我的智慧可以阻止愚昧者吗？不能。我给他们提供了所有的享乐，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一个看起来是个发疯的欢笑，看起来一个毫没有意义的享乐。他越想解决问题呢，结果问题越多啊。这是不是像中国的一句古话，这个借酒浇愁，愁更愁啊，这更加的无奈和空虚了。你拥有世界上的一切，他只要是在这个物质上的，结局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传道者他终于又发现了，他说，哎呀，原来寻求享乐的还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享乐主义还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啊，结果还是没有意义啊。你看传道者不断地对自己的心说话啊，但是他是在找外面的东西来填补自己的心啊。他发现在自己的心里面找不到快乐，只能找到空虚，外面的东西没用，表面的快乐带来完全的空虚啊，那享乐主义彻底失败，就是这样子。那既然失败了，那传道者又该如何做呢？物质没有意义，那么智慧呢？智慧看起来好像比物质要更高一点啊。我还是来重新思考智慧吧。那智慧者的结局和愚昧者的结局，虽然我们都没有抓到，但是应该有不同的地方吧？是，智慧者和愚昧者当然不一样。经文说到，这个传道者呢，他开始回头看智慧啊。他之前用智慧考察过了啊。但是发现没有意义啊，又回头看智慧啊，看智慧，疯狂，愚昧，看王的继承人可以做什么？我既然在这个人生阶段呢，有限吗？没有找到什么东西，那我的继承者可以继续我的脚步往下找吗？对不对？一代一代嘛，你踩在我的肩膀上往前走，一定会找到出路的嘛，对不对？结果是什么？还不是重复先前做的事吗？哎，可能还更糟呢。我就看到智慧胜过愚昧，没有错，这是个事实嘛。智慧当然胜过愚昧啊，如同光明胜过黑暗啊，天壤之别啊。光明和黑暗，智慧和愚昧。所以智慧者的明，眼目是明亮的，愚昧人走在黑暗当中啊。智慧是好的，但是，他们都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什么样的命运呢？我心里说，既然我也会遭遇和愚昧人一样的命运，那我为什么还要有智慧呢？这是虚空。什么样的一个命运导致他没有办法呢？就是死亡。这部分的这个核心呢，就是死亡。这个死亡让智慧者的追求停止了。那死亡以前呢，这个智慧者追求到的就是虚空，发现了劳碌的寻求没有意义，智慧者和愚昧者的结局是一样的，这样的人生啊，谁不会厌烦呢？人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这个传道者讲得很清楚，上帝给我智慧，上帝也让我劳碌来享受所得的，这些本来是好的，但是死亡摧毁了这一切啊。死亡让一切都归零啊，一切都归零啊。智者如同愚人呢，不会被人永远纪念的，在未来的日子，一切都会被人忘掉。为什么？因为智者和愚人一样会死啊。你有再好的东西，死亡把这一切都打破了啊。因此我厌恶人生啊，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我厌烦。没错，就是这样，一切都是虚空。都是不放，所以他终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追求智慧啊是失败的，这个死亡让智慧者的追求停止了， 死亡导致智慧和愚昧的人的结局都一样，而且死亡摧毁了人的智慧，让一切都归零。虽然智慧是好的，好像光明一样，智慧还远胜于愚昧呢，但是在死亡面前智慧有什么意义？死就死了吗？就这样。所以这个传道者呢，这个智者呢，他看到了未来的结局啊。请问智慧者和愚昧者到底谁赢了？全部都输了。智慧者有智慧，却不能，却和愚昧者一样，不能逃脱这个死亡的命运。那智慧有什么意义呢？在死亡面前，我们所认为的，现代科学所认为的优生学啊，忧郁学啊，优质的遗传理论呢、啊，你这变得非常的肤浅呢、啊。你不管做了什么预备啊，所谓的优质啊，最后呢，殊途同归啊，没有意义了。在历史上的奸恶之士和忠义之人呢、啊，都埋葬在这片土地上。你放眼望去，一片黄土，一片高山，一片树林，你不知道谁是谁啊。你看到这片忠义之士的白骨和奸恶之士人的白骨啊，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谁是谁啊，没有任何分别。最后呢，都会被遗忘，这让人不由得感叹啊，这真是无常啊，又有又没有。你追求 IQ 高低，你追求 EQ 高低，这些结局都是一样的，有什么意义呢？这些都是日光之下的事情啊。讲到这里呢，传道者他终于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呢。原来我在日光之下什么也找不到啊，日光之下全部都是虚空。那么日光之上，那日光之上有什么呢？我追寻了日光之下所有的东西，发现了这是虚空。那既然如此，你就不用再拼命的想转换跑道了，想用别的方法了。你不如好好想一想日光之上还有什么吧。这是这个传道者所发现的事情啊。传道者他这个恨恶自己的劳碌，他恨恶自己的智慧，他恨恶日光之下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他说，我厌恶自己的一切劳碌，就是在我日光之下的劳碌啊，日光之下啊，因为我得的成果呢留给后人，我不能永远长存，我留给后人了。但谁晓得那人是智慧还是愚昧呢？他居然要接管我一切劳碌的成果，就是他这个恨恶啊，他说，我虽然可以享受这个劳碌所得的快乐，但是由于死亡同样终结了你这个劳碌的成果，而且你这个劳碌的成果呢跟你无关了。他是被珍惜呢还是被浪费呢？每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心里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很想把这个好的东西给下一代或者留给别人，但是别人拿到这件事情以后，他是珍惜还是浪费呢？不知道。这是让劳碌者愤愤不平啊。那岂有此理啊，太便宜他了，凭什么给他？但又不得不给，因为你要死了嘛。想起死后的事情呢就很难过，你心里不甘嘛，不甘心呢。这个日光之下的世界有公义有真理吗？有理可讲吗？没有。你为谁？我为谁劳碌啊？我不仅身体劳碌，我心都烦了，烦到一个地步啊，连晚上都没法安睡啊。你看一下这个传道者他的发现的这个心情啊，我今生做的事情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把我的希望寄在下一代。人用智慧、知识和技能所劳碌的成果，留给未曾劳碌的后人做遗产啊。这个不曾劳碌的人，他懂得什么叫做价值吗？他很可能什么都不懂的。那这样的话，这个价值对他有价值吗？没价值，这叫做虚空。 而且何其可悲。人在日光之下所付出的这一切，最后得到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一生痛苦，而且呢，为自己的苦差法心呢，在晚上都不能安躺。那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啊，那我为什么还要劳碌呢？我劳碌的结局也是虚空，对不对？但是你不得不劳碌，劳碌的结果是虚空，劳碌的结果虽然有快乐，但是后来者的不劳而获，让你觉得心里愤愤不平啊！你觉得这个世界这日光之下没有公义，没有公平，你想到这件事情了，晚上就不得安睡了。讲到这里呢，我想我们大家的心呢、啊，是不是越来越往下沉呢、啊？不管你们怎么样啊，我越往下讲呢，我是觉得啊，真的是体会到了这个传道者的无奈呀、啊。这个传道者的无奈，现在通过我们的口讲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真的好无奈啊。所以结论是，万事都是空虚，都是捕风，都没有意义了。既然日光之下没有意义啊，那日光之上到底有什么呢？传道者还是发现了，在没有意义的地方应该有出路的。其实他没有放弃啊。他说，世界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下。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了啊，上帝把人放在这个框架的里面呢，叫人经受劳苦，发现虚空。他说，我发现虚空了，我发现没有意义了，我心里真的很烦愁啊。那上帝赐给我的智慧，赐给我这个劳碌所得的喜乐，我也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那我要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传道者的心得啊。他说，人最好要享受饮食，在劳碌中自得其乐。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因为离开了他，谁能吃用和享受呢？他终于发现了，我要面对现实了。看起来上帝好像给我们一个很劳苦的一个空间，一个工作的地方。但是以前我追寻的时候，我都是以自我中心来追求的。大家注意到没有？一开始他就说，我对我的心说，我对我说，我是耶路撒冷的王。他不断的强调自己，我可以发现，他确实发现了，发现了没有意义。他回过头来再看，上帝给他的空间、时间都是有限的。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面，你劳碌有享乐。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意义，那么从神的角度来看又如何呢？他从一开始的自我夸耀当中啊，终于开始回转目标到神的身上了。日光之下没有心事，那我看日光之上吧。所以当初的传道者是在日光之下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追求的，但是这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日光之上才是上帝。光之下的事是被神所命定的，所规范的，你不能离开。所以你要真的有智慧的话，你要寻求那个日光之上的那位上帝。人离开了上帝去寻求日光之下，发现的是虚空和捕风，甚至用上帝给你的智慧来找出呢，发现虚空还是捕风。所以如果这位传道者他想打破这个僵局的死循环呢，他想改变的生命意义啊，他必须把他的眼光从日光之下转为日光之上，才是有出路。所以他重新来整理自己的思路啊，他说，首先请要回归现实吧，你要回归现实吧，要学习享受神所赐的日光之下的一切的事情，因为神要给我们享受。你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妄想， 先要学习享受神所赐予的劳碌所得，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你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啊。为什么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啊。神对他喜悦的人呢，他赐给智慧、知识和喜乐。你要成为神喜乐的人，神就给你智慧，给你知识和喜乐。你说刚才不是讲了吗？智慧、知识和喜乐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结果不都是普风吗？不都是虚空吗？要记得哈，那个传道者一开始追求，他也是用智慧，但是他追求的方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没有以神为中心。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他看到的这一切都没有意义。那反过头来，他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人，他要成为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上帝给他智慧，给他知识，甚至呢要给他管理一切。而不认识上帝的人呢，而对罪人呢，这个罪人说的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神给他，让他去收集和聚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没有神的人呢，你在这世界上劳碌所得收集所有的一切，结果呢交给神所喜悦的人呢，这是虚空啊，这也是捕风。所以那句总结的话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成为那个不认识神的人呢，你要不要成为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你劳碌一切的所得结果都给别人了。他刚才讲了那么多，我们刚才学了那么多，不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吗？所以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神会把这世上的一切交给你来管理。你管理的多，你享受的多，你的喜悦也越多。更重要的是，你更认识这位上帝，你就有了盼望。你的盼望呢，不是在日光之下，而是在日光之上。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从现在开始，从日光之下转为日光之上了。好，这就是传道书一开始从这前面这一个部分呢，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和我们的人生的一个方向。那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两个问题哈。第一，日光之下的空虚真的没有意义吗？刚才讲到了，日光之下寻求所有的虚空啊，寻求所有的事情啊，发现了虚空捕风没有意义，这是传道者自己讲的。但如果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帝为什么把人放在其中呢？目的是让他们从日光之下转为日光之上。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神的罪人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和捕风的。但是认识神的人呢，他的目光从日光之下转为日光之上的时候，他就享受神所赐的智慧和劳碌所带来的那份喜乐，那个享受才变得有意义，才能让你的心灵满足。所以日光之下的虚空还是有意义的。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意义，就好像律法要人知罪，恩典要人得救一样，你要从律法的下面转向恩典。那第二呢，追求智慧和享乐是错误的吗？我们从刚才的问题当中看得出来啊，上帝给我们这一切，传道者说要人经受的都是劳苦啊，是劳苦吗？ No， 上帝要人经受的劳碌，然后呢要享受那份劳碌所得。你不劳而获，你享受起来你没什么快乐的，因为你不劳而获嘛，你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不珍惜。经过劳碌的喜乐会比白白拿来的啊， 这个不劳而获的喜乐要更有价值。就追求智慧享乐都没问题，但是它有一个前提，你是日光之上还是日光之下？你是以物质世界、以自我中心为优先，你还是以神为优先？所以说到底还是说你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呢？你以神为中心，你的智慧和享乐都有意义。你以神为中心就是这样，如果以人为中心呢，就产生了虚空和捕风的结果了。这就是传道者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啊，请大家这一周来思考两个问题啊。你如何看待人生的追求和享乐？你又如何来看待智慧和生命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传道者的口啊，借着他在世界上啊，早就用智慧寻求的结果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日光之下的事，我们人说说不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够，唯有把目光转向你，才能从你那里得到智慧和今生的快乐，还有永生的盼望。谢谢主你的恩典和带领，也真的是把你这样的一个心意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从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就努力的来寻求你，要用你的眼光，从日光之上的眼光来看我们在日光之下的生活，还有我们应当做的事情。请你带领我们，请你继续恩待我们，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来管理你赐给我们的一切，还有如何享受在你里面的快乐。谢谢我们的恩主，我们将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